兵都背下来没有用，就不是你的。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迫切，就是觉得我要身正到这个，身不正到这个，就是都是白搭。
是那天可能有师兄弟问相关问题，那你
对我刚才一打开一进入就听到这句话，我就特别认同。我现在就是觉得我这个迫切了这个想法，就是想这样子。我就觉得，如果我就是想以身正道这个证明这个就是真的。我如果证不到，我就是我再什么也没有用，再说什么也没用。
那你现在曾经修过心中心没有？你光说你灌顶了，我听你说。
对，光灌顶过，但是我没有开始修。我在河南灵宝市，就是三门峡下边一个县城，我周围没有人修心中心，所以我那个手印还不太会。但是就是法医看了特别多，这个元人老人这个东西，我在这么多年都已经看了，非常熟悉了。就是我现在想开始修。
你算是进到一心密之家的样子，进到心中心，一滴水全都是修心中心的，
对对，就是那个师兄，就是把我拉到这个一滴水里边，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感谢他。我也不认识他，我在那个 QQ 群里边就是问看哪个师兄能就说跟我说一下我怎么开始，然后他跟我电话联系了一下，把我拉到那个群里。哎，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一看今天有这个会议，我想了赶快叫我进来听一下。
好啊，那个说你要学手印，那你正好找到李华，他们正好有系统的学手印的那种，
就是那个手学手印是我必须得到现场去学吗？还是
不是？你叫李华跟你讲吧，很多师兄弟都跟你这样。
好，老师，师兄是这样的啊，就是先跟您说一下，您改一下名字。咱们直播间呢，您看师兄们都是改名字的，就是下回您进来一会儿就啊。
好的。
因为您第一次进来可能不太清楚，提醒您一下。然后您想学手印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个就请魏老师给师兄们讲解了一个特别详细的六位手印的这个讲解吧。因为发现很多师兄打了很长时间的坐，那个手印都是错的，这个事情还真的挺严重的。所以就是老师这边的话也是看到了，非常的慈悲，就是花了很长时间给师兄们打六个手印，讲的很细很细致的，基本上看那个视频手印都不会接错了。您看完视频学完之后，把这个六个手印啊，到时候您加我一下，拍照片，六个手印每个手印拍三张照片发过来，我们给您确认一下手印没错。您咒语的话，老人的这个咒语的这个持咒的学习的录音和那个持咒正常坐上是每分钟12遍的这个录音也有的，这个都可以给您提供，前提是您只能自己看，不能往外发。我们的咒语和手印都是不对外发的，只有我们灌顶的师兄自己才能够看，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正好现在在线也有这么多的师兄，我们是秘法，手印和咒语是自己知道，然后老师知道，我们那个修心密的就是自己很熟悉的师兄自己相互之间可以知道，不要去外传，是这样。您一会儿加我一下就可以啊，这个都可以给您提供。
哦，行，我还不会用这个这个腾讯会议。
不是在腾讯会议加，在那个微信里面加。您进了
那个
一滴水群，对不对？
我进了那个一滴水那个群。
对，您在一滴水里面找一下李华，找我就行。
哦，好的，好的，好好好。
好好，行。
容妄念为法身妙用，熟识法身，这是定。我们讲的定，并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那怎么样定呢？就这样定，容妄念为法身妙用，熟识法身，把这妄念和法身妙用融为一体。法身妙用就是妄念，妄念就是法身妙用，无二无别， 仍以波浪和水为喻，不仅波浪吸下来完全是水，即使波浪不吸下来也完全是水。为什么一开始要讲波浪吸下来呢？因为那样有个静在，容易认取，认取之后还要打掉这个镜像，才算了手。众生着相惯了，认识有相的心路走熟了，体认无相的心路还很生疏，这就需要一个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过程。佛教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种过程，大手印最直接，直指容妄念为法身妙用。你若能直下承当，那就是一念越三奇，就直下熟识法身了，这才真是无出无入的大定。这时候你就不怕妄念了，妄念尽管起好了，这都是法身的妙用。只要不理不睬，不住境，不执着，时时处处这样关照，慢慢就熟识法身了。你可能会说，咦，你怎么还是讲修行过程？这样关照并不是直接熟识法身啊。对，那是因为你没有直下承当，我不得不这样说。你若真的承当不疑，还关什么照啊？诸位承当此事，大须仔细，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饮人水，冷暖自知，你自己心里最清楚。若不能承当不疑，还是要在行住坐卧中时时刻刻关照。说话是妙用，做工作也是妙用，事事都这样看，熟透了就只认法身，不认外境了，那就叫正成大道，那时连关照也不要了。老师您请。
哎，我们接着学啊，因为我们这个现在是大手印浅释最后一章节，是总结大手印三要。我们都知道大手印三要就是见定行嘛。上一节课我们学的是大手印见啊，什么是大手印见？这个大家就是新修的师兄弟也要走这一步，对，也要认识清楚啊。那个大手印见就是要认识我们的本心啊。知道我们自心，自心的心相，我们认识本心，要认识我们自心的心相啊，就我们最大的烦恼就是妄念和这个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烦恼，我们现在从见上要认识我们的妄念以及我们的烦恼，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我们要认识这个妄念和烦恼是我们那个本心的自心相，就是说妄念和烦恼都是我们自心它的妙用啊。所以今天我们又接着学是吧，我们要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妄念以及烦恼化为这个自身的妙用了，化为我们那个法身的妙用了，那就是要熟识法身。哎，我们今天再接着讲，要把妄念识透，要认识透，这个意思就是我上师经常，我们师父经常会给我们打个比喻，说大海的水比喻是我们的法身，我们的智性。浪花比喻我们的妄念，比喻我们的烦恼，比喻那些自心显现的各种不同的那个相妙相用啊啊！我们一见浪花，再大的浪花，再小的浪花，这个浪花多种多样，变化无穷的这种浪花，它就是水，这个大家都能想明白哈。现在我们从这儿推到我们这个法身就像水一样，妄念就如同浪花一样。既然浪花是水，它的本质是水，那么妄念，那它的本体我们究清楚了，它也是我们自性的显现。如果能够这样子认为不疑，便视为妙用。 怎么自信的妙用啊。那这个你就能容妄念，就可以容妄念为法身妙用。这就说你熟悉法身了，熟悉法身不是说一个念头都没有呀，就是见相能够见性，这个就是更进一步的熟悉法身。既然即使我们这么说，有些师兄弟可能还是觉得啊，那个妄念那么真实，烦恼那么真实，还是这样子认为，实有是不是？那这个那还是坚固的，我认为是这样，对吧？不是佛给我们讲的，怎么样能够容妄念为法身妙用？我们下面，上师有详细的讲啊，我们现在开始看啊，容妄念为法身妙用。熟识法身，说这个就是定，这就是定，这就是大手印定。前头我们刚才讲的大手印见啊，我们讲的定并不是死坐在那里不动。我们师兄弟一般可能会有这样的误解，坐那纹丝不动，这就是定，对吧？但是佛法是从心上来剖析这个定的，来定这个定的。那所以上师说，哎呀，那怎么样是定呢？并不是坐在那里死坐在那里不动，那怎么样是定呢？就这样定，哎，容妄念为法身妙用，熟识法身。还是说，哎，你能够把这个相，我们原来认为妄念这个坚固的持有的这个相，给它破掉，是吧？容妄念为法身妙用，这个就是。如果能这样的话，那就是熟识法身啊，把这个妄念，把这妄念和法身妙用融为一体，法身妙用就是妄念，妄念就是法身妙用，无二不别。怎么样算是把妄念和法身融为一体了？把法身的妙用融为一体了？那下面就说了，法身妙用就是妄念，法身的妙用就是妄念，你知道？念念无助，我们起的妄念执着它为实有，强烈的执着它实有的话，那个就是凡夫之见。如果认为妄念就是我们法身的显现，那它就是法身的妙用啊，对不对？法妄念就是法身妙用，哎，法身妙用就是妄念，告诉你这个妄念它就是我们真心的显现，那它不就是妙用吗？你能认识这太好了，你就像刚才认识浪花一样，它就是水，你一点都不糊涂，不会被妄念这个相转了去，那妄念不就是法身妙用吗？不就是妙用吗？我们就能念念无助，因为我们认识法身呀，不著作这个相啊，对不对？那个浪花就是我们水所起现的用嘛，啊。哎呀，既然我们能认识浪花是水的妙用，那我们也就能认识妄念就是法身的妙用。如果在这个地方不移，那个妄念它就不会念念相续。告诉你，法身妙用和妄念它本来无二无别，不是两个东西。哎，我们认识原来认识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之体，它不是死的呀。他应缘起用所显的这个妄念，那不就是妙用吗？那就是妙用，他就不会有著着，因为你已经把妄念融为体了，他就是妙用，他就不会做，他无二无别呀，人以波浪和水为一，哎呦，这个地方有，不仅波浪吸下来完全是水，即使波浪不吸下来也完全是水。这个我们大家一点都怀疑，怀疑就是妄念，对吧？那是我们怀疑妄念就是妄念，烦恼就是烦恼，这就是我们坚固的执着妄念实有。哎，这个知见一定要调过来，是不是？对呀，为什么一开始要讲波浪吸下来呢？因为那样有个静在，容易认起，认起我们的本心啊。我们心要是狂乱的时候，跟着妄念，这个转的时候，随着境界，所起的妄念转的时候，你就更不容易认起我们那个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 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哎修行修行降服了，就是降服了妄念嘛，就是说认识了妄念，哎，那这个时候就容易认取我们的真心，哎，认取之后还要打掉这个镜像，哎，这才算是了手啊！你不能觉得认为镜本身就是我们的佛性，是在直到这个镜自净的时候，要开启我们的智慧。这个镜它也是不可得，你从那个乱起乱灭的妄相妄念到这个镜啊，降服了这个妄念的时候，它都是入镜了。这个自净净到极点的时候开的智慧并不断灭，净到极点的时候它并不断灭，那所以上师说你认取之后还要打掉这个镜像，这个镜像也不可得，那个动向也不可得，这才算是了手。众生着相习惯，众生着相惯，认识有相的心路走熟了，那就是说妄念起来了，那就是有，谁说啥的都不会认为他没有，他就是坚固的认为这个妄念这个相着在这个相上，认为这个相是实有，那就是你这个我们破的是你执着这个相的这个执着心，哎，有这个相是生灭的，我们说是虚幻的嘛，啊，但众生不这么认为，他认为是，结果就产生了诸多的烦恼啊！认识有相的心路走熟了，体认无相的心路还很丰富。一开始我们可能从乱到净，一直到净极自净，不断念，认识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是吧？那这就需要一个生处转熟，熟处转生的过程。那这个生处转熟，就是我们见了相能不着相，不执着它为实有，哎，熟处转生，就是我们原来认为它实有，就是我们原来着相一直在着相，认为相实有，不是有就是无，就是这样子着相执着的这个，这个心要熟处，转生啊，从着相到不着相啊，这个过程，佛教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个过程，都是这种过程，告诉我们都是降服我们的妄心啊，执着的妄心啊。大随运最直接，子子容妄念为法身妙用，就是这样，大手印就是告诉我们直入无相，直入无相。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有好多新师兄啊，就我们一开始打坐的时候，哎，一会儿你念着咒呢，旁就看到你自心的妄念一个一个喷喷的往外冒啊，这个时候就需要有正确的正见，你才能过了这一关，对吧？你这个妄念起来怎么办？我们都说不理它啊，起来就会自起自灭，它起来就会灭，哎，直到它是这样子啊，起来灭了，起来灭了。我们就是大可不必理会的呀。那这个就是坐上只管念咒，对吧？哎，就是容妄念为法身妙用，一开始就告诉你不着妄念这个相，不执着这个相，不知识它。你若能直下从当，那就是一念越升起。嗯，这个烦恼打的都不止三大圣七劫，就无始劫以来不就这样一直打妄想吗？对吧？我们有一天，哎呀，突然明白了，妄念它是个虚幻的，它自起自灭自无，哎呀，你这一下子越过了什么现在过去未来，是不是？它就是这样啊，它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时间空间，什么都，这个都是不可得的，对吧？那如果你能一念越三期就直下熟识法身了，你能这样的话，能不着相的话，你不就是熟识法身了吗？认识熟识法身了吗？这样这才是真正无出无入的大理。哎，这个地方没有什么时间空间，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哎， 容不得你有出有入，没有东西啊，你心当下把妄念化为妙用，它不就是无出无入的这个大悲吗？啊，这时候你就不怕妄念了。你知道妄念都是自心的显现，你看看你这会儿能够认识妄念的本质，它就是妙用，对吧？你不怕，你怕那个，它就是妙用啊，你怕什么呀，对吧？妄念静观其好了，这都是法身的妙用。只要不离不睬，看看啊，看看这个地方，只要不离不睬，妄念起来不离。不住境，不执着，时时处处这样观照，慢慢就熟识法身了。但是我们四兄弟现在就是目前大家的状况，特别新修的，修个百座，你还觉得那个妄念乱起乱灭乱灭的那个劲儿啊，非常炽盛啊，非常大，是吧？你不理睬，不理不睬，都是让我们做。不是说我们一下子就能到这儿，对吧？我们要能果断的能这样子，哎，当下能降服，能不理他，不睬他，那不就是法身吗？法身的妙用吗？你能不住境？为啥？它是虚幻的呀！你住什么境啊？这些色相，它的这些境界，它不都是虚幻的，都是生灭的、幻化的。哎，不执着，它是空的呀，它是无助的呀，它是空的呀，它这所有的这些境界色相，它不都妄念，它不都是因缘和合而有的吗？也就是说，它是不实的，是吧？它是空的，你执着它干啥？它不可得的，时时处处这样关照，慢慢就熟识法身了。你可能会说，你怎么还是讲修行过程啊？这是给我们，如果说我们不修行打坐，这个话你是听不懂的。你怎么能听得懂？是对修行人来讲的时候，你觉得正在修的过程中，你会听到你自己的，就是你听到这样的话，你会有体验。哎呀，我修行就是这样的，对不对？我这个修行过程就是这样的。这样观照并不是直接熟识法身啊。你知道呀，你说这什么不住境不离不睬，你这不是直接熟识法身呀，直接不着相不睬他呀，对不对？那上师说如果有这样的想法，哎，你认为我们上面讲的这些观照啊，他这些你看，哎呀，不离不睬也不住境，不是就让你用这样的观照方法啊来修行，这个不是直接熟识法身呀，这是这个解呀，对，上师说对，那是因为你没有自下承担，我不得不这样说。对于初修的来说，他认为妄念烦恼实有，没有一个修行的过程中，没有一个修行的过程，没有这样的历练，没有这样的前面我们说大手印的大手印见的这样的般若智慧的心习，你没法侵入呀。所以上师只能跟我们说这样的啊，这是观照，是吧？给你讲不着相断，起了分后那个妄念断，不是都这么说吗？对不对？不跟他跑，是吧？你若真的承担不依，你若能当下承担，还观什么照啊？全体都是，还观什么照啊？是不是？诸位承担此事大须仔细，那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意思，你可不要蛮汉啊，自己欺骗自己，因为读了书上的就是你自己的，那不是你吗？你自己意识还是不行啊，对不对？就是说这个你心能到底能不能承担啊，这个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也不是你多读两本书你不修行你就能够承担起了，不是的，是不是？还是哎呀，我们现在特别是我们近代学人，哎呀，那个五阴炽盛的那个力量超过了那个修行的那个就是猛力嘛。我们一开始可能很猛力，修着修着那个心它也会有起伏的呀，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有大愿嘛，是吧？ 上师说，哎呀，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你自己问问你自心，你是不是遇事就是不着相，是不是就能空无一物，对吧？就能无所障碍，都能这样吗？不能吧。所以说你问问你自心，你不修行行不行？你修个100座放弃了，能行不行啊？能不能在这儿站稳脚跟不移，对吧？若不能承当不移，还是要在行住坐卧中时时刻刻观的，还是要用功啊。坐上心念而闻，坐下不随着境界流转，对吧？然后上师说，哎呀，说话是妙用，做工作也是妙用，事事都这样看，熟透了就只认法身而不认外境，那就叫做正常达到，那时连关照也不要了啊。这就是对不同的人来讲啊，这个关照他的可能所会意的他是不一样的，那个内涵啊他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我们学的第一段，能不能容妄念为法身妙用，熟识法身能不能啊。就我们刚才上师经常我们会回你们，就是听到上师讲这个水和波浪啊这个关系，你仔细推敲，你仔细参究这个地方，你看看是不是，你相信波浪它的本质是水，那你就要相信这个念妄念它这个自起自灭，它也是我们自信，就是我们那个自信的显现嘛，啊，自信的妙用嘛，就这么简单。
我现在600座，我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随妄念转入，也不粘着，这个时候妄念不就是念头而不是妄念了吗？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说妄念就是法身呢？
你如果认为这个妄念就是妄念，那是凡夫之见，你如果认为这个妄念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能体会到他刚才我们拿那个水和浪比喻嘛，这个都承认，那你这个也应该承认，妄念它就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那它不就是妙用吗？
这个是完全可以承担，就是认识到的。但是为什么那个就是欲进的时候，它不是就随着转了吗？转了那个，
你说为什么还用妄念这个词儿？我听你说了，这是、
刚才我问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不随着转的话，那它已经不是妄念了，它不是就是叫做念头了吗？
念念无助，那就是无念。这个地方能清楚吧？就是我们的本心嘛，对吧？
清楚。我的意思是，就是如果说我知道妄念，就是我妄念就是法身，这个是完全没有任何疑问的。那我就是在日常的时候，我还是有时候忘记了，就随着念头跑了。这个时候，这个就是说，如果你念头起了你不理他那可以，但问题是你把你这个自己的这个自己都丢了怎么办呢？
那不行啊。所以说刚有念起即刻觉知，指的是刚有念起是你执着那个妄念未实未真实，有执着。
就是还是要在这个地方练。
对，这个时候就要关照。如果说在这个地方能够，就是原来我们有那样的知见，知道什么样是真定了，知道妄念起了是虚幻的，它是不让的念念相续的，知道妄念它是本空的，它是我们自性的妙用。这个时候你心都空了，你想想你不执着那个妄念，你的心不粘着那个妄念，你的心不是空的吗？空的呀。我觉得你600座应该有这样的。
明白了。
对，你工作的时候你不知道是用了多少那什么，是吧？就是起了多少念，在计划什么事儿，起了多少念，那都是妙用啊。
是的。明白了，谢谢魏老师。
嗯嗯嗯。 我看其他四兄弟在那是不是这个地方不容易翻身？刚才这个四兄弟说的就是他修600多啊，特别我们初修的都敢说，那我知道那就是妙用就完了，不完。你把那个妄念当真实的时候，妄念就是妄念，烦恼就是烦恼，那个已经落入妄心了啊，妄知里边了，执着的知啊，这个地方很不容易。我们一遇事儿一当真就念上去，一念上去就念念相续了，就坏事了，哎，绝境了，所以。坐下要关照，要关照。
于念念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是行。这段文字前后两句话是讲行的，恒河大手印的行法，在在未离妙明真心，是最上乘的行法。若从粗浅的层次理解，很可能领会错。我们是从两个层次分析这段话。第一层，于念灭上坚固而定。于念灭上就是在一念断处，在妄念停歇的时候，坚固而定就是心不动摇，安然入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念无连续就是一念不生，是指法身之见不忘就是了了分明，是观。你一定能听得出来，这样解释是在讲打坐入定的功夫，止观的功夫。我们讲恒河大手印已经讲的不少了，你一定会说这好像不是恒河大手印所主张的刑法，但这段话不就是这样讲的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是粗粗的理解字面意思，或者说是这段话的表层意思，一文解义，三是佛渊。现在我们再深入一层，深入内涵，解释这段话。老师您请。
好，我们来看啊，你看看大佛经给我们剖析特别细，就是说我们这些这个烦恼怎么起来的，就是我们自己有了我，然后产对境产生了这个妄念，妄念乱起乱灭，念念相续，而且我们是啊，心里边认识了执着，就是说这种无始无明就认识了这个妄念是真实的，而且我有受用，我自心啊有这个用啊，哎呀有酸甜苦辣有什么什么，是不是有这种用啊？就是说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是因为我们不能认识我们这个妄念的本质而造成的。所以上次老师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让我们在这个一念不生这个地方歇下妄心，再也不着相了，再也不执着了，歇下我们的狂心，再也不捞磨了，因为它都是虚幻的嘛，对不对？你还起什么那个这个执着的妄念呢，就这样歇下来了，也不断念，这个就是我们的本心，给我们讲的非常清楚，就是我们只看那个念，盯住那个念，那个认为那个是实有的相啊，就坏在这儿嘛，是不是？所以上师又讲，哎呀，欲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是行。就是说我们一直从开始讲大手印三要见定行，都离不开这个什么呀，认识自心啊，识得我们的本性，一直是在讲这个，就是说一开始下手都是让我们不着相，就是这啊，也就是说法身之见不忘啊，这个你从见上也是跟我们这么讲啊，你从这个定上也是离不开这个见，对不对？行也是这样啊，法身之见不能忘，你一忘了，你心里边一忘了一着相，好，又开始烦恼四起了，对不对？所以欲念灭上坚固而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这就是行， 就是这行啊。这段文字前后两句话，这个前后两句话是欲念念上坚固而定一句话，念物联系法身自见不忘又一句话，对吧？前后两句话它是讲行的，大手印之行，大手印就是我们的心，对吧？真心，那就是讲我们的心行的，对不对？恒河大手印的行法，在在为离未离妙明真心呀，时时处处对你都不能忘记，不着相这个事儿，要契入契合我们的真心，我们的真心是无形无相，是这样子啊。在未离妙明真心是最上乘的行，就是说一开始就让我们入大手印见啊，大手印定，大手印行啊，这样子。若从粗浅的层次理解，很可能领会错。我们试着从两个层次分析这段话。第一层，欲念灭上坚固而定，欲念灭上就是在一念断处，在妄念停歇的时候，我们这就说明我们的妄念从来都没有停歇过，所以我们很难认识我们的真心。是吧？在妄念，就是我们的狂心邪想妄念停歇的时候，正停歇的这时候要坚固，这个时候要坚固而定，就是说心不动摇，不要再捞东西，对不对？在这个一念断处这个时候安然入定，就像比如说就是我们打坐打打打，哎呀咒也念不动了，这咒一念脱掉了，也不感觉到什么手啊身子呀、心那这个妄念啊什么等等都没有了，是吧？他就安然入定了，这个心不动摇，没东西了，不着相了，他没东西了，他就入定了，是吧？念无联系法身直见不忘，这又一句话，对吧？一个是欲念灭上坚果定，就是欲念灭上，就是这个一念断处，在这个妄念停歇的时候，不要认为这个这个什么呀，就是说就是这个时候让你认识我们的本心了，就在这个地方能够坚固而定，不疑惑，这个一念断处这个时候要体验我们本心的，是吧？念无联系法身自见不忘，还是告诉我们在这个时候念是不相续的，妄念停了嘛，停歇的时候妄念它是不相续的，法身自见不忘就是在这个当口要认识我们的本心，所以上师说念无联系就是一念不生啊，念念无助也就是一念不生，不是说一念断处就是一个念头也不能起，就是当念起的时候我们不着它的时候，这个妄知停的时候它不就是一念不生吗？说念无联系就是一念不生，那你知道不知道真正用功用成功的人他这些妄念当然是对本体来解这个相对分区分啊，他来讲的这个妄念它就是我们自信的妙用啊，这个妄念它念念不相续的时候，我们体验到意念不生，我们现在就能啊，我们不打妄想的时候现在就是意念不生，在这个时候要认识我们要具有法身直见，直到这个不断灭的一念不生并不是断灭了，这个认识我们的自心啊，它并不是断灭的啊，这个时候我们是什么呀，直到这个念它是虚幻的，遇事这个妄念要起就变起，不遇事的时候这个念可以令它一念不生，这样不住着嘛啊，那这个就是说念无联系就是一念不生，是止是什么意思，止是实际上我们的修行都离不开止和观，你不管是哪一个法门它都是这样，打坐不就是止吗，止什么呀，止妄念吗，是吧，止妄念的念念相续，我们在坐上或者是在坐下都是做这种功夫，坐上妄念起来不理它，只管吃咒啊， 慢慢这个妄念它就越来越来，他们你不理他他就息下了啊。坐下也是一样啊，对景生心，妄念一起我们就断，一起我们就断，这个就能把这个念念相续的这个妄念能够截断它，不让它念念相续，不相续，它能够不相续就是一念不生了，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我们打坐也是做的这个功夫嘛，坐下也是，法身持见不忘就是了了分明，就是说当我们只这个妄，把这个念念相续乱起乱灭的这个妄念啪断，这个时候你看这个当头就是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我们要体验我们自心的这个不断念啊，那这个就是了了分明，法身持见不能忘啊。你不能说我狂心息下了，你都不知道，你不知道你这个心就是这个不断灭的，这个就叫做了了分明啊。他这个就是指的观啊，观就是指的什么呀？慧，智慧的慧啊，指就是指妄念嘛，这就是定嘛啊。这个念不相续，一念不生，而非断念呀、啊。一念不生的时候，并非断念，要认识我们了了分明的灵知，在这个地方要知道，要能认取，你即使能认取了，也是初出师得法身这个之体，无念的灵知嘛，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嘛，你所以上次下面就说，你一定能听得出来，这样解释是在讲打坐入定的功夫，止观的功夫，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有点太那啥了，是吧？我实际上佛法它是可以植入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一念不生它并不是断念啊，因为喊你一声，我那个给你身上扎一针，你肯定都是很清楚的，或者是说你这个当正当这个妄念歇下的时候，一念不生，比如说我们的妄念，哎呀贪这个贪那个，啪断，一念不生，这个时候我要喊你一声你也能听到。再一个就是说我们能够回光那个自见，你可以体验到我们这个一念不生它并不是断灭的，并不是像石头木头一样啥也不知道，不是这样的。那大家想想，哎呀，这样这个地方是在讲功夫吗？我觉得应该不是，不止，虽然有功夫，但是不止是这样。是让我们这个做止观的功夫呀、啊，做这个止和观呢、啊，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性啊。我们讲恒河大手印已经讲的不少了。你一定会说这好像不是恒河大手印所主张的刑法，对呀、啊、但这段话不就是这样讲的吗？其实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刚才前面大家可能也特别是新思行是吧，初出领略祖师这样的开示的时候，他是有体会的。一念断处的时候，就是当我们妄念分飞的时候，喊一声断，这个时候一念不生的时候，没念头啊，这个时候并不断念，这个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慧啊，就是了了分明，就是表不断念啊。这个地方大家可能有点太轻飘飘的过去了，体会的不深刻，所以大一千座，这个能够能所双亡，体验那个独觉是吧，灵知独要，那个就不会怀疑了。我是想是这样子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这是初的理解字面的意思，或者说这一段是在这一段话的表层意思。一文谢意三世佛缘呀、你从文字里边找个道理，那就是三世佛缘呀、要在上师要在主师开示的时候当下体验我们的心，体验我们的自心。所以说现在我们再深入一层，深入内涵解释这段话。
哎，这个当下体会，它应该不是在第六意识体会的吧？
你分别了？
没有。
告诉你，因念不生啊，因念灭上啊，对不对？
那我就感觉好像我这个体会的这种感觉太粗浅了。
那所以下边有第二层啊，别着急。就是第一层你能稍微就是有这样的体验，对这个无形无相的这个真心啊有所体验啊，认识我们这个离念的灵知还不行。上次说还有第二层啊，还有第二层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我有个体会，就是以前初修的时候，就不现在也是初修，就是妄念非常多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受到外界的一个声音或者是什么，突然这种思维全部停下来的时候，我会有这种体会会比较深。
对呀、那个时候并不断念。
对。
那个就是我们那个本体自性本体的那个寥寥分明啊。如果光一念不生，那不成石头啊。
当然我都找到向上去了，就当时的时候声音会有很大的那种境界，可能就找到向上去了。
你在一念就是乱起乱灭的这个妄念纷飞的时候，突然猛击这个一个念头都没有的时候，这个时候体验是不是断灭了？不断灭，这个就是寥寥分明，不是有个光明啊，让我们认一下有个光明，不是那个意思，而是告诉你我们这个灵知之性，它就是一念不生，它就是不断灭，不断灭就是寥寥分明，就是这个意思。断灭了不是什么都不会干了啊？那也不寥寥分明了，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初修，我这种妄念停下来的这种体验，以前还是比较多的，现在比较少了。以前就是说，突然停下来，所有的妄念全部没有的这种体验还比较多。现在修行打坐，逐渐修了以后，对，现在当然我现在还没有满100座，但是好像现在就比以前少很多。以前第一轮的时候，好像每天都有这样的体验，但是后来就没有。
那个就是体验，我们也是说体验我们那个灵知自性之体啊，就是你对那个灵知啊认识的并不全面，所以后边还有第二层。
好，那老师你接着讲，不打扰了。
没事。
好，
上师就说那是粗浅的认识吧，对吧？
对。
那更如果说是一文谢意，那是30佛愿，不是佛的意思，对不对？如果说光在那听个道理，用思维性去意思揣度，那不就是30佛愿吗？所以我们要即使刚才有那个体验，是吧，一念不生寥寥分明啊，有这种体验，还不没有深入，对我们的灵知自性认识的不彻底啊。
好，我说我下麦了。
好嘞。有些师兄认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一认识一就了手啊，一了不了手。我看还有
第二层，于念灭上坚固而定，并非一念不生谓之念灭，因为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若能一念回光正取法身，则妄念已不再是妄念，认法身不认妄念就是念灭。于念灭上坚固而定，就是在认法身不认妄念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坚定牢固的认取法身，此即是无出无入的大定。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若忘记了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则妄念又是妄念了，即是念有连续，忘失了法身。若时时处处警觉，坚固地认取法身，则当念便是无念，就是念无连续，法身之见不忘。前句讲的是念灭， 任取法身，即见宗，明心见性，若能坚固而定，则一劳永逸矣。若未得坚固，则有后句，后句便是绵密保任的观照之行法。老师您请。
嗯，这个还得回到刚才我们再看一遍。一念念上开始啊，这是行行的这一段话，欲念念上坚固而定，念无联系，法身自见不忘，始终是这样的。哎，就是欲念念上坚固而定啊，那这个意思是说，我这就是深入了啊，这个深入了啊，又深入的讲这个念念啊，讲这个念呐 啊，并非一念不生谓之念念，并不是说一个念头也不能起，所以你知道吧，我们打坐的时候说这个念，发现念头来了，发现这个念起了，那个吃咒你不理他，那个念灭了，一会儿他又起一个，一会儿又起又灭了，起了又灭，前念后念这么起起灭灭，我们都不睬他，并不是一个念头都没有，对不对？我们只是不睬他。所以上师说，并非一念不生才叫做念念，因为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若能一念回光，任其法身，则妄念已不再是妄念。关键是说，我们要在这个刚才我们说的上面说的，遇那个念念的时候，体会到一念不生，就是说妄念纷飞的时候断，这个时候确实是一个念头也没有。这个时候我们体验不断灭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法身本觉智慧啊，就是我们的本体了，是吧？那这个只是说要在这个当口让我们能够体会到这个一念不生的时候，我们能够体会到我们不断灭的这个本心啊，并不是说把所有的念都让它停止，再也不起了，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师说，并非一念不生才叫做念念啊，因为这个妄念与烦恼，它都是法身本觉智慧相，你都知道了，这个见这个定都有了啊，就是这样依照这样的见定行这样行事，就是我们时时妄念起来了，烦恼起来了，我们都知道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是我们法身本觉智慧相，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原本的这个认识的这个灵知之性，我们没有，假设我们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灵知之性，那也无从谈起什么妄念烦恼啊！啊，正因为有我们的法身本觉智慧，这个本体，它才会升起妄念和烦恼。这个我们认为的这个相啊，现在我们认识了本体，知道了妄念和烦恼，它就是我们自心智慧相。知道这个相是我们那个自心。这个是个起的啊，没有自信他就不可能起啊。你在关键的这个时候啊，若能一念回光，就说我们做这个做功夫做平常啊，做着突然你能一念回光，能认起我们的法身，哎呀，这个就太这个就是大智慧啊，决然的能够认识我们的法身。我们在这个时候，你能够妄念一起，烦恼一起，我们能一念回光。哎呀，这个妄念它是我们自心的这个什么呀？智慧相啊，对吧？自心的显现，你能这么样子回光一起，那这个就是认识法身呐。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得懂啊？这个就是认识我们的法身呐，并没有说着在那个烦恼和妄念的那个相上，执着那个相位实有， 而是体会了妄念一起的时候，我们就一念回光，直到它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就增进一认识法身了，这个就很深了，对不对？就是你认识了很透了，这些相就是性，性就是相，这不就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对吧？这妄念已不再是妄念了吧？这个还是妄念，你已经妄念一起，你一回光的时候，哎呀，这是法身的显现，这个就是妙用啊，是不是？那这个就妄念就不是妄念了，哎，就是我们自信的妙用了嘛，就是法身的显现，那显现的智慧相嘛，是不是？认法身不认妄念，哎，就是念灭。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坚固的，后边有欲念灭上坚固而定，欲念灭上坚固而定，就是毫不疑惑啊，就是在这个念灭上坚固而定，就是在认法身不认妄念这样的认识基础上，坚定牢固的认取法身，此即是无出无入的大定，就是什么呀？我们见相，我们见景见相而不迷惑，而不认为它是妄相，对吧？不认为它是妄念，妄念就是妄念，而是认为这个妄念的起现。我们一回光，它不就是自心吗？自心吗？那自心它有什么出入啊？是不是？它哪有什么出入啊？那这个本身这不就是大定吗？你自心毫不疑惑，它不就是大定吗？啊、无出入大定，念无联系，法身直见不忘，念无联系，法身直见不忘，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解释两句话，这是后边的一句话啊，念无联系，法身直见不忘。哎，若忘记了妄念与烦恼，皆法身本觉智慧相。如果说是当妄念和烦恼起来了，你认为妄念是妄念，烦恼就是烦恼，谁说的是智慧，对吧？谁说的是我们自心的显现？如果你是这样的话，你是坚固的认为，就是坚固的认为它实有的话，那行了，那妄念又是妄念了。呀，有的师兄弟说，这个妄念和一烦恼起来，我喊皆法身，是我们的智慧相，这你心里边不认可呀，嗯，你就是敌敌的，就是心里边实实的认为妄念就是妄念，那你就会念念相续了，就是既是念有联系，忘失了法身，哎，让你不着相，你看多难。那个烦恼起来的时候顾不得了，什么都多无助啊，什么智慧，什么本觉，是我顾不了了，我先出了气儿再说，对吧？他心里边是这样，大家都是这样的呀，一个地方一个妄念起来卡到那儿，住着执着的呢，那就当真了啊，那就不是智慧相了，对吧？那就是妄思法身了。若时时处处警觉，坚固地认取法身，只有当念便是无念，就是念无联系，法身自见不忘。这个当然是要靠我们长期的用功，就是我们处处用功，遇顺逆之事，它还是有居，还是有住着嘛，有暗呀。这个就是长期的在这练啊，一着相就是。道理知道了，着相还是着相，道理知道了，明白佛也相信佛说的，也认为佛说的是唯一的这个正确的知见，还是自己还是不行，那就多打住啊，就是这样子，多打住，嗯，他就有力量啊，是不是？前句讲的是念灭认去法身，在这个念灭的时候认去法身，即就是这个认取法身，就是不着相嘛，就是我们的见中嘛，就是明心见性嘛，对不对？若能坚固而定，则一劳永逸，一劳永逸矣，永逸矣。若未得坚固，则有后继，后继便是绵密保任的观照之行法。如果我们能够认取法身，在时时处处都能够不着相，都能不离开法身，那就好了，那就是一劳永逸啊。 如果不行不行，那还得历练，对吧？还得历练，就是说我们让不能让我们这个念念相续，哎，要做下练习观照的功夫啊，要时时直到这个法身之见，是吧？时时要能不着相，这样子才行啊。这个就是后句啊，这就是绵密观照宝论呢、啊。哎，绵密，这就是什么呀？后句便是绵密宝论的观照之行法，就得这样子去做啊。然后后边上师还有，嗯，
《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里的“应”是指应事、应物、应万机，人来客往，还是要顺应，难免要起心动念，但这是本性的妙用，只要不住着，不跟念跑就是了。正起念时，也不见有念可起，这叫坚固而定。并不是一个念头不起，死在那里不动。我们利用妄念，待人接物，处理日常事务，并不是跟着妄念跑。我们的真心仍然是不住不随，不动不摇，念无连续，就是不要让妄念连续不断，攀援不息，由张三联想到李四，由李四联想到赵五，由赵五联想到王六，妄念纷飞不停息，那就坏了。此时要凛然一觉，不去踩它，妄念就被斩断了。昨天有人问我参禅的问题，他说他喜欢参禅，参究念佛是谁，但总是提不起疑情。我对他说，参禅就要提起疑情，提不起疑情就糟糕了，要么换个方法，念头来了你就问他从何而来，并不是理睬念头，而是穷追他的起处。念头吸下去时，你就问他到什么地方去，并不是留住念头，而是看着他的灭处，如猫捕鼠，猫伏在老鼠洞口，老鼠刚一冒头，猫立即扑上去。老鼠欲妄念，你时时警觉如猫，妄念一露头，立即追究他的来处。妄念息下，你就看着它的灭处，这就是参禅法门，目的也是使念无连续，这样久久用功，念有连续，由熟变生，念无连续，由生变熟，功夫成熟，触机愈圆，能看之心，所看之念于一刹那化于无形，呼的一声，能所双亡，根尘脱落，那你就正成大道了。老师您请、
嗯、好，我们再接着看啊。嗯，金刚经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那、嗯、我们曾经讲过啊，我们大家都坐上，哎呀多么艰难，在那儿，哎呀心里有耳闻呐，心里就跟那个猫抓的，就是那个妄念啊，乱起来念，一会儿跟着跑，一会儿跟着跑，一会儿又想到外边的事，等等等等，是吧？哎呀，一下坐，哎呀，管他了，我今天的坐打完了，放野马了，你还认为是应无所住了？哎，你看，我无所住着，我什么都，我不在乎，这就是你对这个你自心的误解，就是你对这个正见的误解呀，啊，就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是我们本心本有的真心的它本有的妙用，它就这样，它就是这样，本然无住，它就是这样，而生其心，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这里边应是指应事、应物、应万机，而起的妙用啊，不是。应无所住啊，也就跟那个我这个什么呀，千江之水一样啊，一泻那个什么而去，他不是这样子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是说我们应这个应事应物应万机的时候，那个妙用啊，那个我的所有我们那个八个师，他都是为我们这个真心服务的啊。他也可以思，他也可以那个作为啊等等，他都是 就是说而生其心呢、啊、并不是说哎呀我什么都不在乎，对吧，它还有这个妙用的成分呢、啊。也可以构思，也可以造图，也可以什么呀，这个等等是吧，它都可以起各种妙用啊。人来客往还是要应顺应，难免要起心动念，这个地方就跟我们说了，不是说一个念头都没有，还是要起心动念，但是当然这都是无私之念啊，都是就是一个妄知都没有啊，它是这样子，但这是本性的妙用，只要不执着，一执着便有执着，便有住啊，那只要不执着，那它就是真心嘛，不跟着念跑就是了。不认那个妄念为实，跟着他跑就是了，对吧？正其念时，也不见有念可起，这个就是真实的这个。我们用功的时候，我们体验我们的心的时候，也就是这样啊。我们抬起脚就能走，是不是？你这什么念啊？依哪个念才能抬右腿？如果起个念，我非抬右腿，非抬左腿，那个不就是有住着吗？是不是？正起念的时候也不见有念可起，就正起这个妙用的时候，你也不见这个有念可起，这叫坚固而定，就不疑惑。对我们这个自心坚固而定，不疑惑啊，并不是有并不是一个念头不起，死在那里不动。我们要利用妄念接人待物，处理日常事情，并不是跟着妄念跑。我们的真心仍然是不住不随不动不摇，念无联系，念无联系就是不要让妄念联系不断，攀缘不息。那如果说念念相续的，那个就是跟着妄念跑了啊，攀缘不息的这个也是更是出妄，对不对？攀缘不息的这个由张三联想到李四，由李四联想到赵五，有造物联想的王六等等，妄念纷飞不停息，你这个都是没有用的呀，对不对？上边我们说是应这个什么呀，这个人来客往顺应啊，顺应啊，顺应就是应事应物啊，其应万机啊，是说应是吧。如果说你这没事也向外攀缘，起妄念，念念不断啊，那这个，或者说张三联想到李四联想到这等等等等，这个妄念纷飞不停息，那个就是那就不行啊，那就坏了。也就是说的意思，你没有用的妄念也是纷飞四起，那这个就不是啊，这个就不是一念不生了。我们说是不住着，你在这攀缘，他一定是住着了，住着的外景认为对你自己的欲望的满足有好处啊，有希望啊，然后念念相续，他不就这样吗？啊，妄念纷飞，一直不停啊，那就坏了。只是要令人一觉，不去踩它，妄念就被斩断了。这个一定要看看这个前道，这个前提是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缘而施所起的方便妙用，不是坐在那儿没有事也打妄想，也向外攀缘，不是这样子啊。那所以上是说，所以说这个时候要令人一觉，截断它，把这个妄念截断它，念念相续的这个念截断它。昨天有人问我参禅的问题，他说他喜欢参禅，参经念佛是谁，但总是提不起一情，这他就不是参禅的根性了、起不来一情还说参禅呢。我对他说，参禅就是要提起一情，提不起一情就招了，你知道提不起一情的时候就是妄念纷飞了啊。你真正移情起的时候，全身笼罩着移情，移情就是你的自心，全体都是这个移情，所以其他的妄念是不起啊。说真正参禅，参起来了，一起大大一样啊， 不是说有了大疑就有大悟吗？这个真正的疑情起来的时候，他就实际上就是妄念不起了啊，一念不生了。嗯，要么换个方法，念头来了你就问他从何而来，并不是理睬念头，而是穷追他的起处。这个就是方法哈、啊，上师说的一个方法。你参不起来，你没有疑，你的疑情起不来，你就不行了，那不是用功了。我们说都是让你不打妄想了，你在那儿起不来疑情，妄念四起，那就不行，那个不可能开悟的，是不是？所以说换个方法，念头来了，念头来的时候你就问他从哪儿来的，嗯。这个从哪儿来的是反问嘛，向内心，就是上师说穷追他的起处。念头来的时候你一问，哎，念头吸下去了。一问他没了，一看他没了，说明什么呀，师兄弟们，这个念头它是虚妄的。如果我们认为它实有的时候，那实有的时候 那个就念念相续了。啊，那就不是用功了，那就是打妄想，专门打妄想，是不是？这个，所以念头来说，我们一看，哎，你从哪起的？问自问自心啊，这个念头哪来的？这个念头就没了。你问他到什么时候去，到什么地方去，并不是留住他，而是看着他的灭处。哎呀，这个灭处也是我们的什么呀？自心呐、啊，嗯。上师说如猫扑鼠，看着念头的时候像猫扑鼠一样这么看着，哎，猫伏在老鼠洞口，老鼠刚一冒头，猫立即扑上去。哎呀，就是说这个事儿好，有些私心地就是老弄不清，就是说是我们心里有一根弦儿，他念头一起，我就问他从哪来的，他就没了。他一起我就问他从哪儿来的，他就没了。就这样一直用功，这就是老鼠刚一冒头，猫立即扑上去。哎，老鼠就比妄念，你死死警觉如猫，你就说我们心里有一根弦儿啊，警觉着不能着相，要关照，大家要知道是不是要有这个关照的这个正念。如果说刚才说一放野马，哎呦完了，那你跑到哪你也不知道，弄了一天第二天上步还很困难，对不对？你不知道关照呀，是不是？妄念一露头立即追究他的来处，妄念西下你就看着他的灭处，这就是参禅的法门。目的也是使念无连续，这样久久用功。哎，这是不是说错了？念有连续，有熟变生；念无连续，有生变熟。我们上边说过一次了啊，你这个久久久久，你才能功夫做得成熟的。就妄念一起，我们就马上察觉到了。断，坐下啊，坐下断，又起，还没断，还没喊完呢，又起，再断。再起再断，就这样的历练，久久久久，他才能有这个妄念的起的很熟练，很熟了，才转化为很深，就把我们观照很熟了，变成观照很熟。他一起我就发现，他一起我就断，他一起我就断，就像就这样子做功夫，坐上念一起，我就念咒，我本来也是念咒，有可能跟着妄念跑，坐上发现跟着妄念跑，敢就是注意倾听咒语，把咒语听清楚，就这么一直做功夫，功夫成熟了，触及一缘，能看之心所看之念，一刹那化于无形，护地生，就是意思就是突然啊，能说什么了，根尘脱落了，那就是你正成大道了，对。这个就不是说就是我们在书上看来的很惊喜啊，这是什么呀，我想想意思，那都不是这个，是你刚才有师兄弟说我要亲证道，确实是亲证道，这个地方 他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哎呀，他也没有心厌之心啊，他也没有高下啊，他也没有相对，所以是根尘脱落，是吧？他就是这样子。我们要做这个功夫呀，要做这个功夫。我们当然上师讲的这个是，哎，这个师兄弟说他喜欢参禅嘛，上师说告诉他这个方法，对吧？我们很简单呀，我们很简单。刚才我们说的心中心很简单的，就也是在这个妄念上、起灭上啊。这你怎么认识它啊？识得透它，就是说妄念一起的时候，我们坐上妄念一起的，我们本来就是心念耳闻的，注意听咒语。但是妄念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察觉到就注意力就放到这个妄念上了，发现的时候就得拉回来持咒，就这样子做功夫，一直这么做，很简单，就是坐上只管持咒，坐下也一样，对景生心的时候，你要能察觉到，要有正念，这个东西不能丢啊，要正念就是要关照嘛，嗯。啥叫关照？师兄弟老弄不清啊，就是你一对镜的时候，一分别好坏，起了后边的执着取舍之念，就你后边，你好，你就是马上跟着，哎呀，我怎么能获得它？好了，又进一步，又一个念起来了。一开始好，我就要得到，然后我怎么得到？是吧？我怎么得到？我要用什么手段？呀，这个念，就这不停啊，得不到就一直这么想，一直这么样子，为那个得到盘算，这个就不行了，这就是念念相续。师兄们，一开始起念好的时候，你就要小心了，哎，你在这一产生执着，那就完了，嗯。可是我们所有的，就是初修也好，老修也好，都容易啊，很容易。掉到这个坑里，嗯，就这样子久久久久的做功夫，嗯，就能够根深脱落，祸害众人，这就是这样，嗯。
所谓法身之见不忘，这仍然是在做功夫，时时处处警觉，不要忘记法身，这是见定行之行，还在修行的位置上，顿证大道之际。法身之见也不可得。从前有和尚善讲维摩诘所说经，洞山禅师问他，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时，换作什么语？他答，赞法身语。洞山禅师说，换作法身，早是赞了也，把他叫做法身，就早已赞颂过他了。再说个不可以置之，不可以实时的赞词，更是头上安头，多此一举。这是道家人语。洞山禅师平时总是教导学人行鸟道，鸟道就是狭路羊肠小道。僧问洞山，师寻常教学人行鸟道，为审如何是鸟道？洞山禅师答，不逢一人，大道车水马龙，人多得很，行大道比喻杂念丛生，妄念纷飞；鸟道狭僻小径，常无人行。行鸟道比喻心若止水，一念不生。僧又问，如何行？洞山说，直须足下，无思去。行鸟道指的是心路历程，足下无思是指心地无私，心地无私天地宽。为什么会妄念纷飞，执着不舍呢？皆因一己之私利而起。若心地无私，逆妄念了不可得矣。老师您请。
哎，好了，好，我们看啊，接着说，嗯，还是说法身之见的事儿，不是说我们一开始学心中心也好，嗯，学其他的法门也好。如果要想能够了脱生死，就是要认识我们的本性，就是要认识我们的法身，就是要具有法身之见，这个要时时刻刻不能忘。所谓 法身直接不忘，我们看，也就是说不忘的意思就是说一直时时刻刻我们对境不晃，我们做这个行持的功夫都是以法身之间来做功夫的，那这个法身之间就是以大手印之间来做功夫的，它就是大手印就是无形无相，法身也就是无形无相，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一定要晓得我们自心相貌，我们自心的心相，自心相貌是无形无相的，我们这个本心啊它是无形无相的，妄念和烦恼都是我们自心显现的智慧相，这个就是能这样子做功夫，能提醒自己，首先看到了这个见不能忘嘛，你不管什么时候做功夫这怎么样是吧，都不能离开我们的本心嘛。如果再深一点的话，再一开始我们就说这个从不着相啊，一开始我们上面讲的第一层意思就是让我们认识一念不生两长分明的灵知之体是吧，然后再深入的认识这个性就是我们心的用，说我们真心的用，这个烦恼就是我们真心的用，能够在这儿是有深刻的体会，就在这个地方不移，那就是妄念和烦恼，就是承担了妄念和烦恼是我们自心显现的智慧相的这个啊，就你能到这儿能不移，哎呀那就是熟识法身啊，知道吧。这仍然是在做功夫啊，时时处处警觉，不要忘记法身，不要忘记不着相，这是鉴定行之行，就是这样做，当妄念起来烦恼起来的时候，你就要这样回光啊，认为妄念一起我一回光，哎呀这是我们自心的显现，这个妄念就化归无形了，它是这样子啊，真的，你别认为假的，是真的。你说那咋可能呢，如果真认识到这儿它真有这个作用，是不是它就是我们智慧显现。即使你比如说我这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就是比喻啊，这个人和另外一个人吵架，如果两个人都是瞎眼汉的，越吵越那个气的那个劲儿越大，对不对？如果是一个明白人，一个明眼人也和这个人对打对吵的时候，我就举个例子啊，也可能有出口之言，但是他那个心，上师我给我们说过，他那个心一边吵他心是平行的，他是不住相的，一丝之用啊，这个是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啊，这个功夫做的实实在在的，你是有身心的体验的啊，所以你不能忘记这个法身之见是吧，这是大手印，这是鉴定行之行，还在修行的位置上顿证大道之际，法身之见也不可得啊。如果说刚才我们说不忘记法身是吧，不这个坐上那个妄念起来了不理不睬，坐下不随着妄念跑等等是吧，你这都是说的修行啊，在修行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话的。如果顿证大道之际，法身之见也不可得，在他那儿也不可得，这个就那个更加熟悉法身了啊。从前有和尚善讲微摩诘所说经，洞山禅师问他，不可以自知，这不可以自知，不可以实施，换作什么语？他说，赞法身语。就说不是自治，不是实施，这是说法身了啊。洞山禅师说，换作法身早已赞美，就是换作法身，就是起个有个法身这个名，你已经是赞了，早是赞了啊，更别说什么自治是吧？实施，把它叫做法身，早已赞颂过它了。再说个不可以自治，不可以自知。不可以实施这个赞词更是头上安头，多此一举。这个有时候会是这样啊，有时候就是那些学者他看到祖师的开示，他一哎我的这个一看就明白， 这个我能领会佛说的，你看我这个就是我这个聪明之智啊，聪明智慧啊，我能知道佛说的是什么。晚了，洞山主是说你说个法身的晚了，还经过什么智知，还思思，还用意识心去思辨它，那更晚了啊！这个都是暂时，这都是头上谈头，安头多皮。这个时候，这个是道家人，嗯，说洞山祖师是一个大祖师啊，嗯，你还说赞呢，还你就喊个法身，有这个影子，对吧？那都是，那个多吃一劫啊，都是坑，都是都不是法身，是不是？洞山禅师平时总是教导学人行鸟道，鸟道。原来我们还认为是鸟飞过去，你看有时候会是这样，没有痕迹，对吧？但是洞山祖师说的鸟道是狭路羊肠小道。那僧问洞山，师寻常教人行鸟道，为什么如何是鸟道？你说这个鸟道是啥呀？洞山祖师说，不封一人，我跟你说那鸟道连一个人都容不下，是不是？都一个人也没有，是不是？你看大道车水马龙，人多得很，行大道比杂念纷飞，妄念杂念重生，妄念纷飞。鸟道是狭僻小径，常无人行，行鸟道比喻心若止水，一念不生啊。这样子啊，行鸟道比喻我们的心若止水，不为一切所动，一念不生，常常这样啊。生又问如何行，洞山说：“直系足下无私去，一念不生，并不是断灭，是吧？就这样无私目之无失去，就是这个意思。行鸟道指的是心理路程，足下无私是指心地无私，心地无私，天地宽。如果真是这样子，那你看，它不就是无形无相吗？足下无私的时候。”为什么会妄念纷飞，执着不舍呢？为什么会这样？皆因一己之私利而起。哎呀，就是说我们有欲望啊，有我。首先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认为有我啊，有我产生了我相，有现在我们学佛了，认为我能悟道，我修行可以悟道，有我啊，有我悟道，我证悟了什么，我悟到了什么，我体会了什么，这不是就是我相嘛。就有了我相，有了人相嘛。有了我相人相，就有了什么呀，就有了能所，这不就众生嘛，众生相。你坚固的认为就是这样，有能手啊，有能手啊，坚固的这么认为，这不就是受者了，受相了，直接相了，是吧？他就是这样子，你知道吧？这个一己私利，他就是这样子，他就是从我来的，所有的这些派生的这些私利欲望等等，都是因为有我啊。所以上师说：“哎呀，你这个谁说呀？这个是洞山说呀，心地无私啊，直系无私去，无私去啊，你没有一个自我的这个私心啊，为什么心地无私，逆妄念了不可得，你都没有这种这个满足你这个心里的这个私欲，是不是？强烈的这种贪欲，什么各种这个欲啊，这个妄念也不可得了。这声音呢，知如行鸟道，莫辨是本来面目佛。哎呀，说你行鸟道就是为了证得本来面目佛。那个洞山反问，佛力阴气甚颠，阴性颠倒，你说什么呢你？是不是？你这么颠倒，还有这个本来面目，你看这生说什么处是学人颠倒？洞山禅师说，若不是颠倒，阴圣，阴圣的却认奴作了， 若心地无私，内妄念了不可得已，是吧？
对对。嗯、
对啊，心地无私，天地宽。在这儿我更觉得是他连心都不可得，连妄念都没了啊，他不可得呀。真正的功夫做起来的时候就不是个道理了。真正的功夫就是我们原来做现在学的是个道理，是吧？是个理，是个见，是自见的见。我们真正落实下去，我们这样子做，我们的心相应的这么子做，做成功了，那不就是会吗？是不是？实际上佛法是修的是很简单的，嗯，用功方法也很明确，嗯。就是在这个妄念上熏修嘛，就是要不上当，嗯，对，明白了，好啊，就是这么去练习，就是道理我们知道了，就去练。哎呀，你一说什么海水呀、浪花，我听得倍儿明白，特别明白。你一说妄念烦恼起来了，也像这样子，就不容易了啊，就是练嘛，就是练，它本来就是虚幻嘛。你知道虚幻这两个词儿，哎呀，如果真能落实下来，那就成功到什么呀？一念不生，真的是那样，狂心歇下，全体都是虚幻的，所有的色相都是虚幻的。佛说了，因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是空，虚幻的。正因为它虚幻的，你的心就开始离相了。就能离开相了，啊，不粘着了嘛，无碍，就是这样子练练练，嗯，关键我们是念念相续，嗯，
是逐渐惯了吗？所以断的时候有点费劲，
费劲，对对对，
我想给师母说这几天的修，就是在坐上修行的情况。就前几天我们这天有点热嘛，穿的有点少，我在那打坐，可能有蚊子吧在我背后，我正在注意的吃咒，就是闭上眼睛嘛，那个家人就用那个手，我也不知道用力没了，打得好响，我听得清清楚楚，就瞬间那个心，就那个心，那个心就是像空呢，也可非常清净，哗，我的脑子像充电一样，就是那个，就是这个，我当时我那个心情控制不住啊，拿泪水就止不住，还大声哭啊，嚎啕大哭，哭了好一阵，好委屈啊，那个样子好像是受挨打受委屈那样子，一管不住那个心情控制不住，家人也吓坏了，这么打蚊子也没打到你也没那么疼吧，打傻了，他说你学佛也学傻了，我
是在坐上，
在坐上就在坐中，他啪打一下，就像那个一棒一喝，就那一猛那个一瞬间，
那你不念咒了，这会儿就不念咒。
哎，把我打醒了，我说，哦，这是那个心经啊。
嗯。
就说，那就是那感觉的，就是那，就是你刚才你。
就是造什么东西了，是不是？
就你刚说那个讲，你刚讲那个空啊。我真正的体会到了，这不是编的，是真实的。呀，真实的，真实的。一念断除，那真是的。
我们说了了分明是不断灭，就在这个时候体验不断灭。
就当时，哎，就是无我无你无众生，就那真是空。你刚才讲那个空是真的，不是编的，是真的，是真的。
那你不执着东西，它本来就是空的。
哎，我哎，当时还好委屈啊，哭了好长一阵。阿弥陀佛，感恩一切，感恩老师辛勤的。
啊，没事，不说后边了，不说了，不说了，继续打满一千个。嗯，
好，感感，哦，我明白了，感感，我挂没了。
嗯，这说的啥意思啊？千个已过啊，千个已过，理生明白，力量不足，理应多打坐，四应多打坐， 打坐打哪一坐合适？打哪一坐？
也就是说，在认识法身时不住法身相，这样对吗？
他没相，并不是说就像刚才那个师兄嘛，他说有个空，我们说的空是不住，是不断念，继续就这个空也不可得。我不知道，就说天作已过，理上明白，力量不足。你要力量干啥呀？我不知道这个地方，理上明白，这个地方我也不清楚你啊。我们是说，比如说你打完一千座了，遇事还是过不去，还是你不说理上明白吗？你千座过完以后，你事上还是过不去，你就说力量不足，那就多打坐呗。你不就是说的心中心坐吗？哪一坐都听不懂，啥叫哪一坐？
六坐嘛，他可能想挑一个，觉得自己能卖。
叫哪一印吧？他说了哪一坐，那谁知道哪一坐，对吧？
他说了，六印之中写哪一座持续打坐？
不就是那个那一印？
可以，对，
那一印，你心中那一印，你打哪个都行，哪一个都行啊？那一印你自己选吧。
他是明确了是那一印，他不是打错了。
嗯。我以为是回答他嘛，我以为也可以啊。他说对，他是代替那个问者的问，对，我也是说你心中的印，你打吧，好像没有什么问题，看看。
那行，师兄们，我们跟老师再见吧，今天晚上。
好，再见，
好嘞，老师再见，
再见，
好。
经都背下来没有用，就不是你的，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迫切，就是觉得我要身正到这个，身不正到这个，就是都是白搭。
是那天可能有师兄弟问相关问题，那你
对我刚才一打开一进入就听到这句话，我就特别认同。我现在就是觉得我这个迫切的这个想法，就是就是想这样子，我就觉得，如果我就是想以身正道这个，正道这个证明这个就是真的。我如果证不到，我就是我再什么也没有用，再说什么也没用。
那你现在曾经修过心中心没啊？你光说你灌顶了，我听你说。
对，光灌顶过，但是我没有开始修。我在河南灵宝市，就是三门峡下边一个县城，我周围没有人修心中心，所以我那个手印还不太会。但是就是法医看了特别多，这个元人老人这个东西，我这么多年都已经看了，非常熟悉了。就是我现在想开始修。
你算是进到一心密之家这样的。进到心中心，一滴水全都是修心中心的。
对对，就是那个师兄，就是把我拉到这个一滴水里的，我觉得特别好，特别感谢他。他我也不认识他，我在那个 QQ 群里边就是问看哪个师兄能就说跟我说一下我怎么开始，然后他跟我电话联系了一下，把我拉到那个群里。哎，我觉得特别好，所以我一看今天有这个会议，我想赶快叫我进来听一下。
好啊，那个村你要学手印，那你正好找到李华，他们正好有系统的学手印的那种，
就是那个手学手印是我必须得到现场去学吗？还是
不是？你叫李华跟你讲吧，很多师兄弟都跟你这样。
好，老师，师兄是这样的啊。就是先跟您说一下，您改一下名字。咱们直播间的，您看师兄们都是改名字的，就是下回您进来，一会儿就
好的。
因为您第一次进来可能不太清楚，提醒一下。然后您想学手印是这样的， 我们有一个就请魏老师给师兄们讲解了一个特别详细的六位手印的这个讲解吧，因为发现很多师兄打了很长时间的坐，那个手印都是错的，这个事情还真的挺严重的。所以就是老师这边的话也是看到了非常的慈悲，就是花了很长时间给师兄打六个手印，讲的很细很细致的，基本上看那个视频手印都不会接错了。您看完视频学完之后，把这个六个手印啊，到时候您加我一下，拍照片，六个手印每个手印拍三张照片发过来，我们给您确认一下手印没错。您咒语的话，老人的这个咒语的这个持咒的学习的录音和那个持咒正常坐上是每分钟12遍的这个录音也有的，这个都可以给您提供，前提是您只能自己看，不能往外发。我们的咒语和手印都是不对外发的，只有我们灌顶的师兄自己才能够看，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事情。正好现在在线也有这么多的师兄，我们是密法，手印和咒语是自己知道，然后老师知道，我们那个修心密的就是自己很熟悉的师兄自己相互之间可以知道，不要去外传，是这样。您一会儿加我一下就可以啊，这个都可以给您提供。
哦，行，我还不会用这个腾讯会议。
不是在腾讯会议加，在那个微信里面加。您进了
那个
滴水群，对不对？
我进了那个一滴水那个群。
对，您在一滴水里面找一下米华，找我就行。
哦，好的，好的，好好好，嗯嗯，
好好，嗯，行。